的今天的讲员，是我们的庄慧如老师哈。他是毕业国光艺校，然后他从事合音的工作已经达30年哈。他那个庄慧如 老师，他拥有宽阔的音乐的这个音域哈，然后他声音真的是千变万化。他合音这个曾经担任过很多国台语歌手哈，像叶启田啊、江蕙啊、这个蔡小虎啊、这个费玉清啊哈、这个任蔡依林等的一个合音的歌手哈。然后他也担任这个广告的歌曲跟卡通电影的配唱哈，有这个青岛啤酒广告，还有小美人鱼跟玩具总动员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从音乐科班出身的哈，除了这个通俗的歌曲，他也通晓京韵大鼓的大赏哈。他唱片全台各大小的演唱会哈，还有这国台语的专辑哈，那很多跟很多很多的这些歌手来都是一个很好的配搭。然后他现在呢，他是也出这个福音的专辑，他渴望借着他的歌声能够带给很多人安慰，也来传递上帝福音的大能。我们这时候就要邀请我们的庄慧如老师，我们热烈拍手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还有教会的邀请，让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带领和祝福。那我上一堂就很惊讶哦，牧师怎么对我这么了解，就是把我很多的这个都跟大家报告了，就是对我曾经唱过的很多，其实大家对我的声音哦，诶，有人逛过康世美吗？有，对不对？去逛一逛康世美，他会介绍药，对，介绍那个，然后有什么特价，讲完了就会有一句健康就是美 ，cosme 那个也是我，所以下次逛康世美要记得。哎，听到哦，这个是慧如，对。那很多带小孩的有看到《玩具总动员》的翠丝啊，第二集那个牛仔女郎，那个也是我。那很多的迪士尼里面我都有参与。好，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刚才牧师的介绍真的是太完整了。OK， 我。又 Teddy 又要去那个，对，好，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大家我们先看这张，知道哪一个是我吗？有没有看到那个妖娇美少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到20岁的时候也是长得蛮可爱的。好，然后这是我的老师，我的恩师，然后这一位是，对，30多年前的 Yap Kaden。这个时候就是他出爱扁酱牙的时候，他呢也是我踏入合音演艺圈里面的第一位歌手。虽然我是山东人跟客家人的山客混血，我一句台语都不会讲，但是我却唱台语歌起家哈。这一位，然后这个是我大概28、29岁的时候，跟罗大佑一起出了 OK 男女合唱团的专辑的时候，那这就是跟任贤齐、辛晓琪他们做巡回演出，这个是对。然后这就是我平常的工作。然后这个是凤飞飞，这个是他重新回到台湾来开的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我们拍下的，我自己觉得很珍贵，对，所以非常的开心。没想到我可以帮他唱和声，对。然后这是冰冰姐，这是张飞飞哥，他3不5时喜欢开一个那个英文歌的演唱会，对。我们就一起拍，然后这是比较年轻的歌手，然后小虎哥，对，朱丽静。好，这位大家知道是谁吗？对，赵雅芝。我跟你们说，这是去年呢，有没有很恐怖？她现在这么漂亮。对，为什么我会跟她一起在北京做演出？因为27年前到现在已经27年了，27年前他演了一部《新白娘子传奇》，先在台湾上映，然后就到大陆去上映，一直到现在那部戏都非常非常的红。但是在《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白娘子是赵雅芝饰演，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唱段，所有的唱段其实都是我帮她幕后代唱。哦，对，然后呢，前面5集的许仙也是我唱的，对，所以我有的角色他们两个同时唱，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对。 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唱了很多的大陆的连续剧的主题曲，然后除了新白娘子传奇，还有梁小兵他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唱段的祝英台也是我唱的。那所以我就受北京的邀请跟赵雅芝一起同台去年，然后同样他也是站在台上，然后我在旁边唱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大概到现在27年了，27年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个戏会这么的红，红到现在我还有机会能够到北京去跟他一起同台，所以非常感恩跟大家就分享这张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记录。好，这就是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样子。刚才我前面一堂讲完，我竟然有两位学妹在这里，然后他们就看到我在电视上其实是这样，有时候两个，有时候三个这样子，某个角落看到黑黑的时候下次注意一下有没有我这样。好，接下来我要分享，这个是我在祷告大军中的服事。哦，我常常会站在这里，最后这个，我非常感谢主。其实这个照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前面的那些我的合音的人生旅程，走到现在，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我不只是一个合音而已。如今就像牧师说的，我是上帝特别这样子恩待。我成为了福音歌手，能够为主而唱。我现在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为主而唱。那所以我要特别分享，第一次他们打电话邀请我参与祷告大军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心里一直，我跟上帝说，我也跟制作人说啊，我可以吗？因为我常常觉得即便我们信主这么久，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是会有时候抱怨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我们就是不够好，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时候不小心也会有一些软弱或什么，我就会觉得啊，我真的不配，我可以吗？那感谢神，我觉得上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如今是上帝的孩子，不论如何，上帝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然后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的软弱，我们只要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然后有这样子能够蒙恩惠得连续，上帝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阿们。所以我就答应了，然后非常战战兢兢的在这样的一个服事上，因为每一次服事的时候，我都深深经历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因为我们常常在听了牧师讲到，我们就要祷告。如果那一阵子你自己没有很认真的读神的话语，你祷告的时候真的会心脏都会跳出来。我每一次在服事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预备，我都告诉上帝说，主啊，这个节目这么多人看，只要在 YouTube 上面能够收看的都看得到这个节目，所以主啊，求你洁净帮助我，我都是这样祷告。所以我特别感恩能够成为祷告大军中的一位同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接下来我要来分享我的旅程。那每个人都会说，慧如，你为什么唱合音？你唱合音是不是因为你从小学音乐，你是唱合唱团的？大家觉得呢？是吗？其实哈，学音乐它可以帮助我，但是其实我是主修声乐。其实声乐跟流行两个是不同的领域，好，那个共鸣不太一样。所以我为什么会唱呢？而且我还唱台语歌，那是因为那时候Yapkaden他出了一个爱拼战呀，大街小巷，就算现在年轻人可能都听过这首歌。然后他每一次上去唱的时候，你看都我们电视上都两个合音，最多三个，对不对？他上去唱爱拼战呀，他要八个合音，有时候要十个。那时候唱双星报喜啦，钻石舞台啦，或者这些节目的时候，哎，有人知道这些节目吗？知道哈，年轻的不知道，知道的就跟我差不多年代哦。我们都是 YK 的年代哦，好，对，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有名的节目哦。对，我们连坐计程车都会被计程车这样开开，哎，你刚刚那个合音呢？这样子，对，那时候非常多人看。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同学有人在唱和声，就打电话给我们找这些古典派的，说啊，慧如慧如，你要不要来唱和音啊？我说啊，唱和音是什么？他说我跟你讲，很简单。比合唱团还简单。我说是这样吗？可是我都没有唱流行歌。他说我跟你讲，你只要穿，那时候是穿礼服，不是这样黑黑的，你只要穿着礼服站在后面摇一摇， 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唱一下呼啦啦啦啦啦哈，这样就好了。哎，大家觉得有这么简单吗？哎，我那时候怎么会知道没有呢？你们都比我厉害。我那时候说，哦，真的吗？他说真的，真的很简单啊，都不用练的。哦，不用练，后来才知道不用练有多么可怕。对，结果我就答应了，就真的答应了。然后就很高兴的要去录音室找那个老师，因为一个礼拜之后我们要到台中的联美大餐厅去做秀。以前有秀场，对不对？比较有一点，就会知道有秀场，点一个牛排，然后歌手在那边唱歌这样。进到录音室之后，老师说啊，欢迎欢迎，因为我没有唱过流行歌，他很担心。结果那个谱打开以后，他更担心，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古典是看什么？豆芽菜。结果这个谱打开怎么是一二三？我就这样傻傻的盯着眼，哎，你们知道一是什么吗？哆，那咪呢？啊，三是咪，你们好厉害，我这样讲反了，你们都会，太棒，你们比我还厉害，我那时候不知道哎。因为我不太跟流行主修流行的人有什么样的那个比较多的，因为他唱他的流行，我唱我的古典。他就说，我们老师就说，诶，你不会看简谱吗？我说我不会，我是看五线谱的。啊，我们老师就三条线，就很担心。可是他就说，那就教你吧，一就是哆什么什么，就这样。我就知道原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然后不是八，是哆，打一个点。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又让老师另外三条线的事情，我看到一个歌词写倾向顶上蚂蚁的心情，倾向，你知道是请求啊？你真搞，我不知道，我想什么是倾向啊？他是说。你不会讲台语啊？我说我不会耶。啊，我们老师想说这声败呀，咱要去唱《波德寡王》也可以点，啊，你一句拢不要讲，是要安怎嘞？吼。然后呢，他就说你都不会讲，我说不会。那一个礼拜以后做秀来不及，那就只好注音喽。清就是七一 n 清，秋就是七一 u 秋，画一个小 n 就是鼻音，就是秋哈。然后嗲呢就得一啊嗲，然后有鼻音就变成。哎，那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蚂蚁不是蚂蚁是高牙，差很多。我觉得膝盖怎么不是什么什么，怎么是卡头乌，哦，那也叫歹去。但是我感觉台语很漂亮，我都说台语是上帝赏赐给我的礼物，台语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刚才我说台语大家都听有，啊，没想到上帝却这么的奇妙，他知道说你讲话要学台语，如果你周围的人没有讲很困难，对不对？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爱唱歌，他把我放在那个环境里面，竟然让我从唱台语歌起家，起码也要讲台语啊，非常的感谢神。好，那其实我从小我也不是基督徒，小时候呢妈妈常常带我去拜拜，很喜欢到桃园最大的那一间景福宫去算命，没什么事就跑去算命。我常常记得那个小小，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妈妈就会算命啊，然后帮我们问爹爹 Coco 的，所以算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在演艺圈也是一样，演艺圈呢很喜欢买名牌，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很爱算命，所以会有很多的命理节目啦，或者是什么，只要你要跟唱片公司签约，你可能都要去算一下，看你怎么八字合不合啊，这个名字不好我们就得改名啊，对不对？所以在演艺圈也常常去算命。那到底呢我是怎么信主的？其实我是在算命的时候信主的。好，接下来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今天我也邀请了我的女儿跟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张专辑里面我的儿子女儿跟我们一起的来赞美神。今天他可以来是因为对，因为今天我们平常有时候是另外一个伙伴一分老师一起来，那今天他没有来，所以我请女儿一起来，很久没有跟我一起服侍，通常儿子也会来，儿子今天上课，所以我来唱一首高唱哈利路亚，让我们每天开启一天，每一天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 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哦。
高唱哈利路亚，向你献上所有的感谢。高唱哈利路亚，全心来赞美。高唱哈利路亚，全心全力向你来欢呼。唯有你是配得所有的赞美。高唱哈利路亚，向你献上所有的感谢。高唱哈利路亚，全心来赞美。高唱哈利路亚，全心全力向你来欢呼。唯有你是配得所有的赞美。我要举起我的双手向你欢然地歌唱，你是我的力量和盼望，你是我的磐石，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不改变。高唱哈利路亚，向你献上所有的感谢。高唱哈利路亚，全心来赞美。高唱哈利路亚，全心全力向你来欢呼。唯有你是配得所有的赞美。我要举起我的双手向你欢然地歌唱，你是我的力量和盼望，你是我的磐石，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不改变。高唱哈利路亚，向你献上所有的感谢。高唱哈利路亚，全心来赞美。高唱哈利路亚，全心全力向你来欢呼。唯有你是配得所有的赞美。唯有你是配得所有的赞美。我要高声颂扬耶和华我神。
感谢主，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为什么我是在算命的时候信主？我现在告诉大家，其实我那时候唱和音，因为我看不懂简谱，然后又看不懂这个台语，所以但是我们的老师，刚才那位是台湾最棒最棒的和音老师了，那我跟他一起去唱和音，他觉得我的声音不错，然后带我去做了一次秀之后，就决定要收我为徒，好，就带我进录音室唱和声。可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呀，那做秀也就算了，还先看了谱，录音不一样。每一天老师他的谱大部分都是半夜写好的，因为他都没有时间睡觉，都在写谱。然后第二天呢，我们进到录音室之后，这个谱一摆，我才知道要唱什么。啊，有没有觉得合唱团真的比较简单？结果呢，我看到那个一二三要翻成哆瑞咪，还要把那个台语再翻成台语，然后我要写在写注音的时候，还要问老师我可以写吗？这样，所以我每天其实都非常的担心。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哦，二十岁到二十出头，是不是都最爱玩的年纪？很爱玩，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老师真的是台湾最棒的老师，所以他每天的工作满满满，我就每天张开眼睛就是录音室，然后赶秀场，然后录影，然后回家躺下去睡觉的时候又睡不着，因为很担心第二天要唱什么，张开眼睛又开始录影，电视台做秀，就这样。 我还记得我骑机车，有一次骑机车后面载着我的搭档，因为下雨我们就躲在雨衣里，然后我很难骑，因为他睡着了，他在我的雨衣里这样，然后我骑着车就这样还好因为他跟我共穿一件雨衣，所以我把他抠住了，你知道吗？哦，到我们到了秀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录影一整天结束之后又冲到秀场去作秀，然后做到半夜，然后我到录音室，我跟他讲说，哎，我到秀场，我跟他讲，你刚睡着，我都快摔车了，这样。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没日没夜。那因为我长期的压力下来，我就有很严重的失眠。结果因为常失眠，精神不好，又这么多压力，我就一天到晚都跑去算命，说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师啊？这样子哈。然后而且因为这样子，同学跟朋友都慢慢失去联络，因为要约我都约不到，我永远都很忙。我记得有一天我又去算命的时候，算命每一个算命都跟我讲说，你的人生齁会很惨，因为你叫小慧，大家都叫我小慧，虽然我是慧如，他说小慧就是小小的慧，永远没办法成为大慧，所以你的人生要有大起色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绝对不能叫小慧。可是大家就很习惯改不过来，然后呢我就去算命改名字。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我这个算命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最少的呢就是包一个红包意思一下，最贵的呢就是我去算命这一个，我花了36万去算命，30多年前哦，有没有很恐怖？36万，算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你的名字非常难算，因为你的名字命盘里面一定要有慧，可是你的名字哇，帮你想很久，绝对不能有慧，只要有慧人家就继续叫你小慧，你就一直都小小的慧。然后他就帮我弄了很久，取了一个名字之后就跟我说他身受重伤，因为这个名字泄露大天机，所以他要进去里面帮我修不知道多少天，请你再领8万给我。然后对，我那时候虽然这么迷算命，但我也有感受到他是不是要骗我，所以我出了门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去领钱给他。那我跟他说我很怕欸，他会不会进去给我做法，然后说我骗他没给他钱，他说你赶快走。就这样，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怕不怕？真的很怕，我真的很怕他想说我骗他，然后进去跟我勾勾勾什么东西。就这样，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算了一个铁板神算，是一次10000块。那时候30多年前，台湾非常的风行，我跟很多的歌手都是同期出来的，像张秀清啊，还有曾心梅啊等等，我们都是同期的，所以大家去哪里算命就会一起传这样子。然后那个非常难挂，但是我们很认真的打电话，终于挂到，我跟我的搭档就一起去，先叫到了我，哎，庄慧如，我就哦好进去。但是呢我们两个心里想，一次10000块贵不贵啊？贵哦，30多年前也是贵，对不对？虽然我那个时候月入我大概30年前的月入就28万哦，平均很厉害哦，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最高纪录那有曾经一个月赚过32万。所以我随便买一个衣服一个包包1-2万，我眼睛也不眨一下，因为等一下就可以再买了。我虽然不崇尚名牌，但是我就是看到喜欢我就买的那一个。那虽然是这样，我也还是觉得10000块贵。我们两个就想，等一下10000块只记得2000，另外8000都还给他了怎么办？于是我们决定带着随身听去，我们就一人买了一台随身听，然后以前没有手机这么方便哦，随身听。然后进去的先叫到我，我就偷偷把那个按键按下去，就要想把他讲的东西录下来。进去了之后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庄慧如。好，你的生辰八字。好，他就问了我很多的基本资料之后就跟我说，好，你可以回去了。我说啊，我可以回去了？他说，小姐你不知道吗？我只是台湾的办事处，人家铁板师傅在香港，我要把你这个讲的这个寄到香港去给他，他才会寄批本给你。啊，我只好站起来，我心里想，原来我买的随身听跟录音带只录到我自己的基本资料。然后我门一打开，我的搭档就跟你们一样这样啊。我说你不用录了，因为你录的你都知道，这样。就这样，真的 隔了很长一阵子，在一个多月，真的寄来了，厚厚一本。因为铁板神算，他会把你每一年的流年会发生什么事写下来。结果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出头，你看有没有很厚一本？可是我的搭档写到72岁，我只写到65岁。我看到我只有65岁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往下沉。同样的，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你写的比人家短，怕不怕？很怕。我后来发现这些歌手没有一个人像我写这么短的，哇！然后呢，人也很奇怪，明明你每次看到65岁心里就往下沉，你每次都还很爱看，就喜欢看一下我今年要干嘛。然后那一本写你我42岁的时候会有牢狱之灾，我跟你讲，我20几岁就开始担心我40几岁的牢狱之灾。然后哪一年你有太岁，哪一年会发生什么事，很爱看，然后就一直想我那时候会怎样，我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会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我觉得我何等的幸福。原来我如果没有信主，你看我20几岁就开始为30、40岁的事情担心，我已经在失眠了，我还要想这些事情，而且很爱想，唉，就觉得很奇怪。有一天我也是在极度的绝望的当中，我想解决我的生命，可是我每一次不管是我想跳下去或者我想割下去，总会有突然的电话，或我们家曾经是我们家养的猫跑来怒我，这样我就想到我死了没人养他们，就又打消念头。那一次也是这样，我又去算命了，算命的又跟我讲啊，你的人生注定是黑暗的，这样子。我跟你们说，如果有人一直说你不好不好不好，你心情会好吗？对，如果有人一直跟我这样讲，我的头就越来越低。所以我信主之后，我都告诉别人，我们要祝福别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我们要赞美别人，要说祝福的话，阿们。对，求上帝帮助我们的口只说造就人的话，好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赞美，他今天很美就赞美他，他的个性很开朗活泼就赞美他，即便我们的孩子可能有什么事犯错，我们依然要肯定赞美他，因为上帝创造都是美好的，阿们。感谢主。结果就在被讲的时候，我刚说了我是在算命的时候信主的，因为我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说，孩子你还不回来吗？你在做什么？我那时候吓了一跳，愣了一下以后，嘴巴突然说了一句，我要去教会。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说了这一句话，结果我说了，算命的也吓一跳，因为他正在说你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他也吓一跳，他就愣了说，啊好啦，啊如果你要去教会不会想死了，那你就去好了。对，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很多还没有信主人都知道，都会告诉你说啊，反正信号都是助人为善，都是好的啦，对吗？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真实的知道不一样。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不一样。那感谢神，这个真的是我们信主之后你可以亲身去经历还有遇见神的。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说我要去教会，因为他比我先到了教会，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为我祷告很久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想要传福音给他的人，他没有信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可以为他恒切祷告，阿们。那我就去了教会，记得那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自己把手上的佛珠这些拿掉，因为以前老师他是老师嘛，信主了当然会叫，哎，你要来我教会，那我就跟他去，然后去的时候就把这些拿掉，坐在那里听，听完了以后一出门立刻又全部带回去。我很会念的，我念得亮晶晶，你知道吗？那结果呢，那一次是我自己主动把它拿下来了。我进到教会，没想到那天教会唱完的诗歌之后，我也不会唱，就在那里听。后来牧师一上来说，来来来来来，今天来唱一首歌，我唱给你们听。
风好像倦了，云好像累了，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听过这首歌吗？王子雷，台北的天空。我听到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唱，因为我心中非常的激动。然后我找了一个人陪我去，他就说你怎么不唱？我说那你干嘛不唱？他跟我说我是陪你来的耶。我心里想也对，我就决定要开口。可是我才唱两个字我就大哭，整个人就哭，哭得好大声，我都形容我那时候哭得像牛一样，因为声音就是这样，这样我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还一边哭一边说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停不下来，一直哭。旁边的人就来抱我，牧师就为我祷告。就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告诉我说你就哭吧，上帝在释放你的心。我那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主耶稣，如果你真的是神，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睡眠，因为我二十几岁就长期的失眠，我每天都精神不济。我说你让我能够一觉到天亮，我就相信你。然后我那天就睡觉，大家觉得我有没有睡着？有，哈利路亚，是我真的，其实我信心没有大家这么大哎，但是我躺下去，我真的一觉到天亮，早上起来七点多，哇，我心情超好的。第二天呢又来了，主耶稣，如果你是神，求你让我能睡得很好，我就相信你。我第二天也睡得很好。第三天又来了，我跟你讲，我连续七天都做同样的祷告。我非常感谢上帝，他并没有觉得我很烦，你这小孩真烦，没有，他每天都帮助我，帮助我让我去感受到那个平安。我第二个礼拜再一次去到教会，我依然被上帝的灵感动，那时候流下的是喜乐的眼泪。我记得我一边笑一边流泪，没有再这样大哭。我那一天回到家，我真真实实的出了门不再带起来，我全部拔掉，然后把家里24小时的念佛机也拔掉。我告诉上帝，我要来认识你，我要认你为我一生的主。我接下来分享一首诗歌，来告列饼经。这首诗歌是我特别献给神的，因为我跟上帝说，你让我这么的特别学习了台语，让我也能够用台语诗歌来服侍你。因为如果没有你，我相信我现在还在那样的黑暗里面。谢谢你把我从那个黑暗当中救拔出来，使我能够成为你的孩子。不管遇到各样的事，只要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帮助我们。
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人，献出我的心，深深思慕你，相信敬拜你，称颂好落你的名。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永远袂怀疑，永远袂转移，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照伴，是我安稳的靠山。你想使我平安，想使予我满满的爱，你救赎
姐妹。如果你喜欢这首诗歌，也邀请你跟我一起唱。
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永远袂怀疑，永远袂转移，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照 伴，是我安稳的靠山。你想使我平安，想使乎我满满的爱，你救赎我的生命，拯救我离开黑暗，你是我的帮衬，是我力量的泉源，你的话乎我的心坚定，全心全意来跟随你的话，乎我的心坚定，全心全意来跟随。
愿我们都能够一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感谢主，在八年前，我自己觉得我经历到人生的一个灾难。对，虽然我年轻的时候很会赚钱，但是八年前我唱完了蔡依林的两年半的巡回，然后费玉清非常多年，然后任贤齐最后张宇的演唱会一个半月，直接在大陆住了一个半月的巡回。然后我就跟我的搭档有一些些的就是一些些问题，然后我们就拆伙了。拆伙了之后，我就突然间没有任何的工作，因为我比较不太会去接工作。再来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人接一个人，这样比较好，因为两个一起，那到底谁做王，对不对？对，那谁做头，好，当然就是一个推一点，所以我是不是很会接的，那反正也无所谓，因为找他就有我，好，想要找我的人就知道找他就有我，这样要找我们这个 team 的也是找他就有我们。结果没想到那一阵子就是找他没有我，想要找我的人也找他也没有我，想要我们这个 team 的人找了他也没有我。大家就问说，诶，你怎么都没有来，你为什么不唱了？我心里想，我没有不唱。所以我发现我完全失去我工作的时候，我的心中非常的愤怒。两年的时间我处在那个愤怒的里面，然后又刚好遇到我的儿子青春期超级大叛逆，他国中三年念了三个学校，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我的灾难。好，但是我走过来之后才原来知道那是上帝给我的祝福。为什么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那个时候我因为在家没事等工作，我心里想，那时候流行拍卖，就把家里很多很一件一两万的衣服啦，好几千的舍不得丢嘛，可是也穿不下，我就把它拿出来卖。有一天就突然看到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店要租，我就不知道哪里来的感动跟胆子，后来知道应该是神给我的，我就把它租下来。我妈说不要吧，不要租啦，你知道吗？房东也不要租给我。因为他说，哈，你要卖衣服哦，因为他知道我在唱歌嘛。他说你干嘛不唱歌要卖衣服？我说你就让我试。他说我跟你讲，我前面那个卖衣服了半年就收了，他结束以后又一个来顶他的店，三个月就收了，你确定你要卖吗？我跟他说你让我试，感谢主我开了六年。好，那阿们，感谢神，真的不是我厉害，我人生当中都当一个很会花钱的消费者，可是我莫名其妙开了一家店，然后还处处为客人着想，真的。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就开了一个店。那有一天，我的儿子他一年级的时候，因为他的同学在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就会被一些正头那些吸收去，然后不爱念书的了，或者是比较家里没有那么健全的，可能就会到处啪啪走。那我的儿子很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他呢小学的时候跟幼稚园出了很多问题，后来我们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亚斯伯格加过动加读写障碍。那后来五年级的时候发现他还有妥瑞症。为什么会发现？因为他五年级手一直抖。为什么小时候没有发现？因为小时候他是这样，结果呢，大家看得到我的眼睛哦，这样 然后老师每天打电话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跟世恩说不要瞪人，他在学校非常喜欢瞪同学跟老师，所以常常就是会被处罚这样。我都说世恩你不要瞪人家，他说我没有啊，因为我跟他常常在家相处，他都很自在，可是在同学 中间他很自然，自己不知道他会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一直到五年级他的妥瑞症转成变成手的时候，我们才想你手怎么一直抖，去检查才发现他竟然还有妥瑞症，集所有精华于一身的小孩很特别。然后他成长当中有非常多的挫折跟故事，那但是他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从小人际关系就不好，然后到五六年级同学开始变坏了，我希望不要说变坏就偏差了，然后我希望他可以跟这些同学分开，对他来说是不能的，因为他非常在乎朋友，因为他没有朋友，所以谁要跟他做朋友他都好。那我为了让他跟这些同学分开，我就让他跨学区转到远一点的学校去，结果他考上体育班才能转过去，对不对？转过去之后，没想到教体育班的老师也非常的肢体，叫他们起床都用踢的用踹的。我们跟老师说，老师可以不要这样，他说你们这些家长就是太疼小孩，现在的小孩这些体育的小孩都过动，你没有这样子打不行。那没有办法跟老师沟通，我就说那你就只能就是按时间起来或干嘛，但是我的儿子觉得你当老师不能这样，他就觉得这个老师我拒绝跟他学习。开始拒绝学习之后，这孩子功课会好吗？不会，而且不爱上学，他就开始学会逃学，学会抽烟。我觉得这样不行，二年级我就再把他转回来，就没想到二年级要升三年级，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暑假，有一天他就帮我在家里打扫，我在店里嘛，他打扫得很干净，然后中午就到家里说，妈妈我今天帮你打扫家，衣服都洗好也晾好了。哇，我想怎么那么乖哦，我真的，其实我儿子很乖耶，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温和的孩子，所以当老师这样的，连我们都不会这样子打小孩，然后所以我就很正常，没有觉得他怎么样。然后他吃完午饭又跟我说要帮我打扫店，哇更好，他就把我店里弄得好干净哦，所有的厨子啊什么都擦得很干净。三点多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要，那我可不可以出去玩？各位爸爸妈妈，你的小孩帮你打扫了，要不要给他出去玩？要，对，而且我儿子其实真的很窝心。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那你就出去玩，记得六点要回来吃饭，阿公阿妈都六点吃饭。他说 OK 好，拜拜，这样拜拜好。然后我那天晚上就是录音，好，结果这一拜拜他玩了五天，五天，我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儿子。好，各位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带过小孩，有没有，会不会很担心？会，对不对？我从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没有准时回家，我要录音我就很生气，一直打一直打都不理我，一直到开始着急了，担心了，糟了，这孩子是不是怎么了？到半夜十二点多我开始伤心了。伤心什么？因为我已经不担心的是我知道他安全，但是伤心这怎么是我的孩子？因为你打电话他不接，你问他你去哪里他也不回你简讯，但是你问他有吃饭吗，他会回你一个字，有，简讯回你。有地方住吗？他会回你一个字，有。只要你关心他的语言，他回你；只要你问他的语言，他就不理你。我因为他有回关心的语言，我知道他平安。但是我哭到那一个礼拜，我哭到我的头都快爆了。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回来的吗？因为这个孩子虽然跟那些公庙的同学做朋友，可是他从来不去，他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礼拜六是他们青少年团契聚会的时间，他就去教会聚会他就去聚他的青少年聚会，然后辅导打电话说，慧如姐，世恩来聚会了耶，你要不要来带他？我的儿子就这样出现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缩短，他在二年级那一年离家出走了四五次以上，我去警察局把他领回来三次，我们到法院出庭了两次，我们到法院去上辅导课七次，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刺激？那一年我真的不知道哭了几缸眼泪，所以有没有觉得那时候觉得是灾难，又没工作然后又这样，对。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今天新的旅程，今天是慧如的旅程，但我相信每一个人，你们有你们生命的旅程， 我哭了几缸眼泪，也许大家也有遇过什么事让你们哭了几缸眼泪。不管是亲子，你跟孩子或你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或者是夫妻的关系，或者是工作的关系等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有上帝，我们可以将这些事都交在上帝手中，他总是用慈神爱手拖着我们，就像一直拖着这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一般。三年级我们决定把他转到台东去，因为 我的家我哥哥弟弟他们都在教书，就告诉我去那里好了。孩子不愿意离开他的同学，于是我就跟上帝祷告，主啊，你让我知道怎么来跟这个孩子说让他到台东去。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其实他从小的时候做错什么事的时候，我很生气，或者是老师打电话来告状，我都会说你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一定不会当下处理，我说你去房间祷告。妹妹应该还记得，有时候我要跟哥哥修理，我会叫他去另外一个房间，我不会在他的面前修理哥哥，我也不会在哥哥面前修理他，我都让他去房间，你去跟上帝祷告。其实是我也要去祷告我也要跟上帝问说，主啊，我等一下怎么办，我要怎么跟他教导他，对，不用自己怒气，对。那直到现在我一直不断的为我的孩子祷告，上一堂周宁听过了，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当我的女儿很喜欢动漫，所以我每天如果跟她讲你不要看动漫的，她一定会跟她不好，于是我就是每天跟上帝祷告，主啊，你让她在看动漫上有节制她今天终于知道我其实一直在为我的孩子祷告。弟兄姐妹，就为你们的孩子，为你们的孙子，为你们所爱的人祷告。对，那时候我祷告，上帝就给我一个感动，这孩子从小喜欢火车，然后我就跟他说，儿子，我们来坐皮马到台北去，到花那个台东去看，顺便去看那个学校。他一听到要坐皮马，哇，心花怒放，他说好啊，那我们就全家去玩。就这样我们就一家人 go 到台东去，去台东玩啊，顺便玩到那个学校。结果他一进到那个学校，发现后面连围墙都没有，他说妈妈，我好喜欢这里哦然后我们就跟老师哦，因为我早就约好了，就跟老师面谈，然后聊一下，老师就说因为他三年级才来，我们要试读一下，就在暑假期间先去试读了一个礼拜。结果一个礼拜回来，他每天问我，妈妈我录取了吗，妈妈我录取了吗。你看上帝多奇妙，就这样他真的录取了，我们就去了。可是这个学校非常的贵，第一个学期就十几万的学费，因为你是新同学，你要买床单床罩，他连床垫都要自己买，然后全部都是学校统一的规格，所以整个这样买下来十几万，本来学费就已经很贵了，第一个学期缴出去，其实第二个学期我就没钱了，靠那间小店根本就没办法去支付这个第二年九万多的学费。那我每次跟上帝祷告都有平安在我的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工作，但那个平安在我里面，我就知道上帝一定会有预备的。所以有一天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台北湖光教会请了一位制作人打电话给我说，慧如老师，我们要出一张专辑耶，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唱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我一听到要唱专辑我就很高兴。他说老师，我们这张专辑有十首歌哦，然后要请你帮忙，可是我们的钱很少，我想十首歌没关系，因为服事神不要计较嘛，对不对。我说 OK, OK 没关系。他说老师，我们真的很少钱哦，我们只有一万块，我想真的很少啊。然后但是我明明刚刚心里是想服事神不要计较啊，我说啊好没关系，那就一万块。他说啊老师，因为一个人太少，我们还要找另外一个男生，他、啊、可不可以你七千他三千哦，然后你要帮我写谱哦，还要写谱哦，啊好吧，就去了。然后第一次录音的时候老师只弄了七首歌，结果七首歌录完了，老师说要再来一次，晚上十点多，我心里想要再来一次哦，我来一次就不能开店呢啊，然后来这边桃园到台北还要油钱，停车费也很贵，那我不是钱更少吗。我就忍不住问老师，老师我可以加钱吗？老师说啊，不好意思没有这样啊。还是那句，服事神不要计较，如果我上帝没有给我这声音，我怎么能够为他而唱，阿们对吗。所以好吧再来一次， 就这样过几天，哎，打电话来，我们就去录了。我跟你讲，录完了之后超开心的，我们就在楼下听那个刚录好的，你整个人都还在敬拜里面。没想到就在那个喜乐的敬拜当中，老师跟我讲说，慧如老师，我发现这些歌男生唱的很多，可不可以你6000他4000，我又少了1000。但是我在那个喜乐当中我根本不在乎，我就说好，没有问题。后来要开学之前，我就拿着我的存款簿要去找钱，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拿到那个我平常最常用的那个存款簿，这样撸撸进去，一出来我发现奇怪，怎么有人转了一笔钱给我，戴起我的50几了嘛，戴起我的老花眼镜，还要把手机拨大，哎，有人转了66000多块给我。我往另外一边一看，是录音室转来的。我心里想，我就已经大老花了，这个老师比我更年长，他应该手眼睛老花，手也抖了，都按了一个零。哇，你知道吗？我当下那个心这样，我说主啊，这是我需要的钱呢，怎么办？老师转错了。然后我就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怎么办？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回去打电话给老师，然后就跟老师讲说，老师，不好意思，你转错钱了。啊，可不可以先借我？等我交学费，我再还给你这样子。但是心里很担心，因为你要跟人家这样讲，很不好意思啊，说不出口，你知道吗？隔了2天，我想我一定要打电话。结果那一天店里超级的忙，老师的助理竟然先打来了。我一看是助理，我心里想，接下来呀，被发现了这样子，我都还没有认错哎。结果一接起电话，助理说，慧如老师，你有没有收到钱？我一听这个口气，他还没发现我还有机会。我说有，好，他要挂掉。我说你等一下哦，老师在吗？说老师在录音耶，有什么事你跟我讲。我说哈，我心里想，我跟老师讲就很丢脸了，还要跟你讲。我说是这样哦，老师好像转错钱。他说不会吧，钱是他转的啊，我想他是年轻人啊，应该没有花，手也不会抖。我说是吗？他说老师对呀，我们不是唱10首歌吗？我说对呀。他说1首6000，10首不是60000，加税就66000多啊！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我听到的时候原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你知道吗？我当下他在那边笑，他说老师，我们怎么会亏待你？我们都觉得很少了。我说你不要笑了，我都哭成那样子，我像那个卡通这样，我眼泪一直喷。因为我心里多么感谢神，我感谢主，我也感谢神，让我那个时候没有跟老师说，老师拍谁太钱太少了，或者我一定要加钱。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当恩典当服事来的时候，紧紧抓住上帝的祝福，对对，不要计较就对了。而且我深深在那一次经历到，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上帝应许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阿们。我真的很感谢神。这是我的儿子，他现在3年级，他生命整个被翻转过来。他因为他的身教组长是一位长老，认服了这个孩子，把他当孩子一样的。他同学都是基督徒，对。然后这是我的女儿，对，感谢神，今天他们一起，他们都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上帝在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给了我一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牧师我时间有点超过，没关系吗？好，那谢谢牧师。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我要分享这个经文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神，也许你正经历到你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我刚说的各样难处，不要忘了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包括我在算命的时候也是，上帝没有要我20几岁就开始担心我30、40岁的事，对不对？上帝告诉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各样的事我们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赐平安意念的神。阿们。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诗歌，就是我那个时候去录的湖光教会专辑里面文牧师的一首歌，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当我 一路走来，重新回到我的工作职场上的时候，我深深知道，那个时候我经历到的灾难，原来不是灾难，是上帝给我的祝福。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到大陆到处去巡回，我怎么陪伴我的孩子走过那段路程？是吗？所以我知道，更重要的是神有他的美意。我们只要深深相信，不管怎么样，上帝都为我们的生命在守候着。所以感谢主，文牧师也给我这首诗歌，让我放在我的专辑里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知道，你在听的时候，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也许你看不到你前面的方向，主啊，我前面的道路怎么办？但不要忘了，他人坐着为王，他是我们的主，他会用他的慈神爱手爱所牵引我们的手，会紧紧的保抱着我们，越过各样的难处。
当我举目看不见星宿，前面道路充满了迷雾，我知耶稣他仍掌管我生命每一个脚步，他说不要怕，只要信靠顺服，就算倒下我仍要赞美，我要感恩，或许流着眼泪，我知耶稣你已为我在十架上完成救赎，你必引领我到永恒荣耀中。耶稣你是我的主，我一生全交托你大能手中，激活在最深黑夜里我仍要歌颂，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
我要举目，无论有多苦，紧紧抓住你应许的祝福。我知耶稣你已垂听我每一个微声呼求，你说交给你，你说交给你，就必看见奇迹，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主，我一生全交托你大能手中，激活在最深黑夜里我仍要歌颂，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我主，我一生全交托你大能手中，激活在最深黑夜里我仍要歌颂，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
感谢神，谢谢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你们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生命的见证。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请敬拜团。感谢主，我们很开心，我们能够来聆听慧如老师他的生命很真实的，而且是很感动的一个见证。 看到慧如老师他的一个信主前跟信主后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能够站在这里为主而唱，成为神的儿女，回到神的面前，是他生命中我觉得最尊荣、最大的喜悦、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恩典，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为他而活，进入上帝的丰富的恩典当中。感谢主，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生有神的帮助。刚才说到生命中发生了很多的历程，我们都知道是神最好的安排，因为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在这些算命、这些偶像权势的手中，被压制在黑暗当中。纵使我们生命在一个黑暗的过程当中，神的工作不能够拦阻，他的光仍然能够照进极深的黑暗，让我们能够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实在是一位真神活神。若是你的心正在寻找，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你正在寻找这永远的依靠，全能的神，真实的爱和平安，这位神他伸出他的手邀请你进入他丰盛的筵席，因为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神正在等你说，孩子回家吧，你所需要的我这里都有，我为你的生命有美好的预备跟计划，回家吧，我爱你，我要将丰富的生命赏赐给你。神不断地在我们心门外叩门，若你有听到他叩门的声音，你打开你的心门，神要进到你的里面，他与你，你与他要一同的作息。感谢主，使得我们刚才听到慧如老师他怎么样子的以服侍神为乐，他能够为主而唱，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给他的恩典，他可以用他的声音来服侍神，来为神，来歌颂神，赞美神，以至于他不跟神斤斤计较，看见神给我们的永远都比我们给他的还要多，我们给神的永远都比不上神给我们的丰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而不是斤斤计较。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感恩，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不仅认识他的救恩，并且献上生命为他所使用。因为我相信慧如老师他的生命，他是这样的一个优秀，他有30年合音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可是我觉得当他跟女儿站在这里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在这里诉说神的荣耀，神儿女的身份是他最高的一个殊荣，最大的喜悦，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若今天圣灵感动你的心，我们可以向神做出回应。在我17岁那年， 我听到台上的呼召，我向神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神，我想要认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爱引导我，与我同在，赐给我智慧，面对我一生人生的道路。在我17岁，我做了这个祷告，如今我已经52岁了，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爱我的天父，他引领我直到如今，他祝福我直到如今，我知道在将来我仍要领受祝福，我的世世代代也都要蒙福。弟兄姊妹，你如今不管你几岁了，神仍然在等你回家，神等待他的孩子回到他的身边。就是你今天你也愿意这样向神回应，你可以来祷告说，主啊，求您带领我，如果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就在这个时刻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赦免我的罪，引导我。纵使你在极大的艰难跟黑暗当中，当你向神呼求一次两次三次，神要垂听，神要帮助你。神说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他要为你开门，祈求就必得着。让我们不再单言，让我们快快的向神回应，让我们抓住每一个他呼召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向呼唤我们的声音来回应，让我们 不再压住我们内心的感动激动，不再消灭，而是向神来回应。若是你愿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需要你，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一切的污秽，使我成为你的儿女，使我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使我成为你所中的工作和器皿，成为万人的祝福。谢谢天父垂听我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祷告，求神给我们一颗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心来爱他的心，让我们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献上，让我们服侍神，我们不计较，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他而得了，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给他的，我们感谢神，谢谢他一切丰富的赐予，让我们凡事都来依靠他。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这样爱我们，透过云彩般的见证，主啊，围绕着我们，直到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谢谢你，主啊，在我们人生每个高山低谷，你都在，你都陪伴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用你的爱来回应，主啊，你的爱，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富的供应，除去我们里面的惧怕，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胆怯，除去我们里面一切计较。主啊，让我们更深来认识你的爱，以致我们可以来回应你，给我们可以在这一条道路上献上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能够竭力来奔跑，得着你从上头要来招我们得的奖赏。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感谢主。那有一点。